你好，我是铁铮，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催眠的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铁铮，很久不见啊，非常感谢大家十年以来对我的信任。虽说呢，催眠不是催人睡觉的意思，不过多数朋友听这个节目还是为了能睡个好觉。其实，只要我们在有些困倦的时候，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，那无论是听郭德纲的相声，还是听学术讲座，都是可以很快入眠的。我手里呢有一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《东周列国故事新编》，我想将这本书里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另外，我的专栏《汉字论语心理》已经在上山之声连载了一段时间了，欢迎大家收听。好，那下面大家就舒服地坐着或者躺着，我们来听一个故事。在公元前1046年，也就是距离现在差不多3000年前，西周建立，传了11代，到公元前828年传到了周宣王这里。这个周宣王的父亲周厉王啊，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，有一个成语叫道路以木，说的呀就是这个周厉王。周厉王是一个暴君啊，他不许别人批评他，他安排了很多的密探，一旦听到有人议论他，就抓起来杀掉，结果吓得大家都不敢说话了，走在路上只敢用目光相互打招呼。后来这个家伙大家实在受不了他了，就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平民起义，周厉王被赶跑了。14年之后，周厉王死在外面，他的儿子继位，就是周宣王。这个周宣王啊，吸取他父亲的教训，勤政爱民，是一个贤明的君王。据说周宣王还有一个贤惠识大体的皇后。周宣王因为宠爱王后，懈怠了朝事，王后害怕他这样下去，便脱去华丽的衣服，将头发上的发饰都摘了下来，穿上囚服，把自己关在监狱里。周宣王不理解呀，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王后对他说，这都是自己的错，自己的品行不适合做一国之母，我本应该好好的辅佐大王，帮助大王去治理国家，可现在竟然让大王沉迷于享乐之中，忘记了朝政百姓，希望大王降罪。周宣王听了之后很是惭愧，急忙将王后接回到宫中。 到了周宣王即位40年的那会儿，也就是公元前788年，在社会上传播着一个谣言，说呀，说周朝的天下将来得灭在一个女妖精手里。周宣王即位以来，本来脑子挺清爽的啊，人也很贤明，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哈，一听见有妖精来夺他的天下就吓糊涂了。他派了一个大臣叫杜伯啊，去抓这个女妖精，把所有有嫌疑的女人都带来问罪，有那么几个不幸的女人啊，就给害了。当时的周朝看着非常强大，但其实社会矛盾啊已经非常激化了，所以周宣王有担心倒是可以理解的，不过哪里会有什么真的妖精呢？过了3年，就是公元前的785年，这位害怕妖精的天王做了个噩梦，把他给吓了够呛。第二天临朝的时候，他就问杜伯，妖精的事怎么着啦？杜伯呢，他不乐意乱杀人，再说他也不信真有什么妖精，所以呀，这3年他早就把那个没有道理的命令扔在一边了。这会儿天王问了他，他就说有几个有嫌疑的女人早就杀了，如果我们再追查就得弄个鸡犬不宁，不是让全国的老百姓都不安生吗？周宣王听了这个话呀就很生气，骂着说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不服从我的命令，我要你这么不忠心的人干什么呀？就对武士们说把他推出去砍了。这下子大臣们都吓坏了，那里头有一个大臣叫左如，他赶紧挡住武士，对周宣王说不能杀。周宣王板着脸说怎么不能杀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左如对周宣王说啊，唐尧的时候闹过9年水灾，就是尧舜禹的尧啊。那成汤的时候啊，这是商朝的这个商汤。成�汤的时候呢，闹过7年的旱灾。可是尧和汤还是当了中国鼎贤明的君王。老百姓啊，过着太平的日子，天灾都不怕，还怕什么妖精？再说这妖精连影都没有，哪儿就能信呢？如果天王因为这个就把杜大夫杀了，那把百姓们还当真啊，以为说有了妖精呢，弄得都害怕了。这个事儿如果被列国的诸侯听见，那准得小瞧我们，所以呀，天王还是不要杀杜大夫吧。周宣王说，我知道你是杜伯的朋友，明摆着你把朋友看得比君王还重。左如说，要是君王对朋友错，我怎么着也得顺着君王，要是君王错朋友对，那我就得顺着朋友了。周宣王非常生气，其他大臣呢也都替左如担心，但左如自己可不在乎，他把身子一挺说，大丈夫不能贪生怕死，不能诚心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把白的硬说成黑的，杜大夫没有死罪，天王要是把他杀了， 天下的人就会说您不对。我要是不拦着您，天下的人就会说我不对。周宣王不理他，非要杀杜伯不可。左如就说，好吧，天王既然非杀他不可，干脆请您把我也一块杀了吧。杜伯被周宣王处死之后，左如也在当天晚上自杀了。周宣王听到左如自杀的信儿，心里头有点过不下去，有点过不去。他想，实在不应该杀杜伯。为了一时的火气，杀了两个大臣，实在是太糊涂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周宣王自己带着弓箭，跟诸侯们凑热闹一起去打猎。一天下来，因为太累了，脑袋发胀，胸口也有点闷，就提早回来了。在路上，他在车里打起盹儿来，结果就梦见杜伯和左如了。回到宫里，他就病了。妖精其实是一个象征，一个比方。外面的妖，有时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。我们把自己心中的妖清除了，外面的妖也就好办了。